王霸当时给了钱之后，身背后忽然有人给他来了个大波溜，啪的一下把王霸当时打得一愣。哎呦，他娘的，这是谁？王霸可没吃过这个亏，他转身一瞧，身后边站着一个人，穿青挂皂，有30多岁，四方脸，络腮胡子，俩大金鱼眼睛。王霸回头一看他，把这位也给吓了一跳。王霸这张血液梅花脸呢，也够这位看的。王霸说：“你怎么打人？”这人冲着王霸一摆手：“哎，你出来，出来。”王霸转身挤出人群就跟过来。我问你为什么打人？这人一瞪眼睛：“谁让你给钱呢？”哎，王霸说：“大爷有钱就愿意给。”你给钱我就揍你。王霸说：“哦，就因为这个呀？我当为什么事儿呢？这事儿好说呀，你告诉我这不就完了吗？”啊，王霸就这么说着说着，啪，抬手给这人一个大嘴巴。王霸是练武的人呐，那手上有功夫，这个嘴巴子打的那个金鱼眼睛扑通一声就倒地下了，打了一个滚，来了个360度，站起来一摸，这牙掉了一个半。怎么还一个半呢？那半拉是虫牙。这小子手捂着腮帮子，半天没言语，瞪着眼睛瞅着王霸。王霸说：“怎么着？怕记不住我呀？怕找不着我了吧？告诉你，大爷敢做敢当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王名霸，字元伯。记住了，我长得这叫血液梅花脸，好找，知道吗？”挨打的这个家伙刚才没说话呀，感情是让王霸给打的憋住一口气。王霸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这口气他也转上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霸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你是你爹的儿子，奶奶的孙子，舅舅的外甥，姐夫的小舅子。这人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别胡说，我报个字号给你，吓破了你的苦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3齐王镇京殿帅苏县苏王爷府的。”王霸一听心想：“哎呦，他娘的，这一巴掌还真打在茬上了。”又一想，你先打我，我就打你，到哪也得讲理，管他呢。王霸说：“你3齐王府的又怎么样？王府的你就可以随便打人吗？”小子，这一带上林园归我们王府的大管家冯不言，冯的也管。凡是到这儿来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猴的、摆摊的，都得到王府去标个名、挂个号，这是长安城的规矩。可这个小子不但没去挂号标名，反而在这儿摆场子挣上钱了，这能行吗？所以我们就得关照关照他，谁也不能给钱，让他知道知道长安城大地方少了哪道规矩，这钱也挣不走。所以你给钱，我就得告诉你一声。可你小子怎么不知道好歹呀？哎，居然敢打起大爷我来了，这还了得吗？王霸一听：“哦，你这是大门楼的狗啊，敢咬人呐。”王霸说：“你告诉我一声，有那么告诉的吗？啊，给我来个大波溜，跟你说，你打我那一巴掌是告诉我一声，我给你这一巴掌不是别的，也是告诉你一声，就说我知道了，懂吗？朋友贵姓？”傻大金乌，谁跟你这朋友？告诉你，我姓于，叫于虎。今儿个你打了我了，这事儿咱们不算完。小子，要想完，咱们这样，你得当众给我跪地下，把我鞋脸上的土给我舔干净了，然后再给我磕仨头，这事咱就算结，怎么样？王霸这功夫往周围一看呐，卖艺的那儿没人了，这帮人把他俩给围起来。王霸心想：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当着这么多人，我给你跪下磕头舔鞋脸，那不成狗了吗？没那事儿。王霸说：“于虎，我要不给你磕头你怎么办？”“不给我磕头，不给我磕头我就要你的命。”“哈哈，你要我的命，我先要你的命。”咣啷，王霸上去又给了他一拳头。这一拳头正打在于虎的前胸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一个定墩坐下了。偏巧 正坐在一个树栅子上，哎呦，尾骨挫伤。玉火爬起来之后，用手指挥着王八：“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等我回来，我活扒你的皮。”王八说：“我现在就扒你的皮。”王八往上一迈步，那鱼火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一溜烟儿没影了。王八还要追，刘秀在旁边说了：“王兄，不要追了。”王八这才收住脚步，回身一瞧，卖艺那爷俩呀，已经收拾起刀枪靶子，准备要走了。那个中年人来到王八的跟前：“壮士，您为我们爷俩挨了打了，我谢谢您，我们要走了。”“
没什么没什么，咱俩都一样，初到长安不明白这地方的规矩，地方越大这孬种越多，你们爷俩快走吧，待长了非吃亏不可呀。”“
我们马上就走，壮士你也快走吧，别遭了他们的暗算了。”
王霸说：“我不怕，那个小子是狼心兔子胆，他呀不敢把我怎么样。”“
好吧，那我们爷俩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这爷俩刚走出去不远，刘秀就说了：“
且慢。”
说着话，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块银子来，约有三四两重。刘秀说：“你们妇女在这儿分文没证，大概手头也不宽裕，这银子带着吧。”“
这少爷，我们……”“
王八说别客气，给你就拿着，这可不是一般人给的钱。”
说到这儿，刘秀看了王八一眼，王八知道要失言，忙改口：“
这是正经人给的，知道吗？拿着。”
这爷俩接过了银子，是拜谢而去。他们走了，王霸这才小声对刘秀说：“
嘿嘿，你要不看我一眼呐，我好悬说出来这是小皇上给的钱。”嘿，刘秀说：“此处不可久待呀，咱们快点回殿房吧。”王霸说：“忙什么了，再转转，您看前边那有个大庙，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去，转完了咱就回去。”刘秀只好跟着王霸来到这个大庙的门前，一看这个庙是老君堂，庙门外边聚集着不少善男信女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个庙的正门不开，只开旁侧的一个小门。这个小门啊，走一个人宽敞，走俩人犯挤。门口左右一边一个椅子，上边坐着俩人，看年纪也就在20多岁，歪戴着帽子，穿着一身青。这二位跟前各自都摆着一个大笸箩，笸箩里边放的全都是香，凡是进庙的人必须得买一根香，举着香往里走。听这俩人嘴里边还不住的吵吵：“买了买了买了，烧香别忘了舍香钱，老君有灵空手不行啊，多买香货越多越灵啊。”王霸一瞧：“哎呀，这地方怎么不买香还不让进呢？啊，那咱也买两根香吧，拜拜老君爷。”两个人迈步走到前边：“ 哎，我说这香怎么卖？”“便宜，50文一根，要多少？”
王霸一听：“什么50文一根？这什么香啊，是金香银香还是宝贝香？50文可以买好几支香呢，怎么你这就买一根啊？”“
我说你这香怎么这么贵呀？”“
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外来的吧。听我告诉你，这香是老君堂自产的香，三级王府大管家冯不言冯大爷落山好施，他是太上老君的门徒，这香火就包揽了。凡是冯大爷这儿放的香一烧就灵，不是这儿放的香烧几捆也白费，懂吗？”王霸说：“那我买别的地方的香上这儿烧来不行吗？”“
那不行，上这儿来就得买这儿的香。”“那你这不是讹人吗？”“
什么叫讹人呢？啊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”这人一说，旁边马上就过来了4、5个，全都是穿青挂皂，歪戴着帽子，横着眉毛，立着眼睛，金着鼻子，撇着嘴，往旁边一站，斜视王霸。王霸一瞧：“耶呵呵，这地方人真横啊。”这功夫刘秀在旁边就说了：“买两根香就得了吧。”王霸一听：“也好，咱别再惹是生非。”“
买。”赌气的拿出钱来买了两根香，举着这香跟刘秀一块进来了。走进这小门，王霸嘴里边还直咕哝：“他娘的， 这哪是香啊，这是金条。这时候就听门外边那几个人说了，哪来这么个乡下佬，人妈不懂。王霸转身还要找他们去，他娘的，我找。刘秀一把把他拉住了，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理他们。嗯，王霸说，等我中了武状元，我先把这几个小子宰了。刘秀说，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这功夫在王霸旁边有个老头说话了，小伙子少说两句吧，这个气呀你生不得，我看你是外来的吧，大概是赶考的，你呀是个血性汉子，可是在长安城得小心点，刚才在卖艺的那个地方你打了渔火，那就够说了，长安城谁敢惹他们呢？王霸说，怎么他打我就不行，我打他吗？哎，只许他们放火，不许咱们点灯啊，没看见吗？门口这香就是普通的香啊，到他这就贵了这么多，大伙都得拜老君爷呀，非得买他的香不可。他们呐，这是在老君爷身上揩油嘛，不定哪天老君爷显了灵，给他们点厉害。王霸说，他们挣的钱给谁呀？给谁？给冯大管家呀，那冯大管家开销大呀，不够花呀，抢粮霸女，横行霸道啊，什么事儿都干，大伙还得拿钱养着他。王霸说，这是恶霸呀，仗势盘剥民财，没人告他吗？告谁敢呢？冯大管家那是三亲王苏宪府的，三亲王苏宪是当今皇上的近臣，到了头了，告得了吗？有能人告到玉皇大帝那去还差不多。哎，忍着吧，小伙子，以忍为高啊。前天愣把人家一个大姑娘给抢他家去了。哎，老君爷哟，显显灵吧。老头说完了话，举着那一根香虔诚的奔着老君神像走去了。刘秀低声跟王霸说，这真是怨声载道。王霸说，就是了，走，咱们看看那老君像什么样。两个人走上了老君殿的前台阶，台阶上面是一个空场，这叫殿基，又叫殿台基。台基两角各摆着一个铁鼎，台基两个角的下边放着两个铁铸的青牛，老君不是骑牛吗？这个牛角朝上，行人过来过去的直摸这个牛角，牛角被摸得锃亮。进殿一看呢，正当中塑着老君的神像，泥金彩塑，肃穆庄重，供桌上摆着几个香炉，游人们一个个把自己拿的那一根香向老君像举拜之后，都插在了这香炉里头，香炉插的是密密麻麻呀。王霸和刘秀两个人也把这香插在这炉里，王霸一边插嘴里边还吃刀，老君爷，这可是50文一根的香啊，不灵验可就白花钱了。王霸和刘秀两个人把香插到里头之后，转身刚要往外走的时候，就听外边一阵人声嘈杂，那小子在哪呢？那小子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来了，进来了吗？别再跑了，院子里头，殿台上，注意，那小子来不来？这一吵吵，殿台上边院子里头老君神像前边男男女女这游客都乱了，有的想走，门口那有人喊了，不许动，谁也不准出这个院，今天要找一个人，谁要把这个人放跑了要你们的命。这一声喊吓大伙谁也不敢动了。你们看没看见有个脸上长白圈癣的那小子，他在这院里没有？这一喊谁也不言语。刘秀一捅王霸，王霸低声说，我知道这是找我来了，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你可千万别上手啊，你就光看着就行。王霸腾腾腾几步走出了大殿，在这殿台基上一站，谁找我？我在这儿呢。他这一喊呐，门口那不少人都喊上了，找了他了，这小子在这儿呢。随着这一声喊，从庙门那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进来了有40-50号人，一个个都是穿着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持兵器，短刀铁尺，横眉立目，舔胸叠肚，别浪着脑袋，梗梗着脖子，没事找事，没茬找茬的样子。随后几个小子拥进一个人来，一瞧这个人 年约35、36岁，长得是尖脑瓜顶尖下颏，高颧骨，鹰鼻子，大长脸，细长脖，溜肩膀，大肚子，纤好腿，小脚丫，八字眉下边有一双荞麦皮形状的小眼睛，头戴着万字巾，身穿蓝缎花袍，内衬箭袖衣，腰扎大带，足蹬粉底的靴子。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人，就是被王霸打了一个嘴巴的那个于火。于火一看见王霸，马上就喊上：“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疯子爷，打我的就是他。”来的这个人呢，正是三七王苏县府中的大管家冯步言。卖布的布，严实的严，人送外号净街虎。他一出来，别人都躲了。冯步言看了看站在大殿台阶上的王霸，哎，小子，是你打了我的人了吗？王霸说：“正是啊。”怎么样？哈哈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长安城12个城门周围打听打听，问问三七王府的人，谁敢动？别说是我们府的人，就是我们府的狗出来，你们都得给拜道让路。王霸说：“你们府里边有多少狗？”啊？什么？你小子是什么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王霸说：“你们有多少狗都放出来，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们这群狗。”冯不言一听，咔，好啊，事到如今你还敢骂人，今天我要在这让你知道知道冯大爷的厉害。王霸说：“你是谁？连我都不知道吗？我是三清王府的大管家冯不言。”哦，王霸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冯不言呐。冯不言，今天我给你拆开重逢。”冯不言一听，气得喊的是：“好啊，小子们给我上！”是，呼啦的一下子，这帮恶奴是蜂拥而上。这个时候王霸心想，要坏事，这些小子们手里边都有家事，铁尺短棍，单刀哨棒，我赤手空拳，弄不好得吃亏。现在呀，我得想办法镇住他们，打群架就得威震群胆，怎么能镇住他们呢？王霸往旁边一看，这个老君殿的台基两头，一个角放着一个铁鼎，这是烧化祭品用的。王霸端详了一下这个铁鼎，心想：这玩意儿差不离我能举起来，我要一举起它来，往下一砸就能砸坏他几个，镇住他一帮。对，想到这，王霸趁着他们往上这一上的功夫，就大喊了一声：哈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他一边喊着，直奔那铁顶就来了。这一来呀，倒把这些恶奴们全给吓住了，心想：呀，这小子要干什么？要举那玩意儿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玩意儿能有1000来斤呢，他要能把那玩意儿举起来，那可好大劲儿了，那谁还敢跟他较量啊？看看再说。这些人全愣在那儿了，一个个直瞪着眼睛看着王霸，就连这游客们也全都愣在那儿了。王霸走到这个顶子跟前，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一哈腰，一手抓住了这个顶耳，一手抓住了底下那个顶足，他是想把这顶一下子举起来震唬震唬人，可他不知道这顶啊到底有多大分量，用手一扳，开始是没动，后来他努了一杆子劲儿，这顶没举起来，扳倒了。这一倒啊，正压在自个儿的大腿上，王霸扑腾坐地下了。他想搬这顶啊，还没劲儿了。这一下子，轰的一下子，大伙全笑了。恶奴们一看，嘿嘿，这小子是唬咱们呐！上啊，打他个筋断骨折！呼啦一下子，恶奴们各举棍棒，像一群疯狗一样奔王霸就过来了。这一下子可把刘秀给吓坏了。刘秀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，有心上去营救王霸，可他知道自个儿的力量无济于事，不上去救王霸，去找邓禹他们去，他们在哪儿呢？王霸眼下被那顶给压住了，非让他们给打死不可呀。事态发展竟是如此的突然，一时间不可刘秀急得心如油煎，束手无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眼瞅着王霸大难临头，忽然间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闯出了一个大汉，谁也没看清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，
只见他一个箭步跑到王霸的跟前，伸手抓住压在王霸身上那个鼎的耳子，单臂用力一踢，嘿，就把这个鼎提起来，然后用左手一抓这个鼎足，把这个铁鼎是高高举起，喊了一声住手。这一声喊，这帮恶奴全停住脚了，大伙的眼睛全看这鼎。为什么呀？他们都不知道这鼎要往哪落，落谁头上谁也停不住。这功夫王霸早已经爬起来了，哎，我大哥好样的，让他们都知道知道咱们有高人。其实王霸根本不认识人家，愣叫大哥。恶奴们一愣住，这个人才把这个鼎轻轻的放在了地上。他是先用这个鼎镇住众人呐，然后挺身行报完拱手，冲着冯不言就说了，哎，大管家，有事讲理嘛，何必聚众斗殴呢？这么多人打一个人，岂不是欺人太甚？冯不言把这个荞麦皮眼睛一眯缝，你是谁呀？跑这儿拉横车？我是赶考的武生。这个时候刘秀在旁边才仔细的把这个人打量了一下，一看这个人身高8尺开外，白缎的扎金箭袖，足蹬薄底快靴，四方脸，剑眉虎目，鼻口端正，长得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身体矫健，气宇轩昂。刘秀暗想，真是一员虎将啊。这功夫就听冯不言说了，我说你小子是赶考的武生，赶紧的考就得了呗，干嘛在这撒鼻子眼多喘这口气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。大管家言之差矣，有道是路不平有人踩，事不平有人管，你以多欺少，我看是不公，所以才解脱此围，与你便利。我看你既是王府的管家，也应该宽宏大量，看小可的面上平息这场争端了吧。什么什么？看你的面上？你是谁呀？你小子跑这狗挑门帘想露一鼻子，今天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小子们上，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。是，几个恶奴拿绳的拿绳，上手的上手，要绑这位。他们上前刚一伸手，让这位左右伸手一滑了，谁也没看清怎么回事，嘁哩咕噜咣当全躺下了。这几个躺地还纳闷呢，哎，我说咱们怎么倒下来。冯不言这功夫可有点急了，哈，好小子，看样子你还有两下子啊，举个铁香炉那算什么呀，今儿个管教老爷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。说着话唰把开场闪掉了，给我点家伙。是，旁边有人就送过一条短棒来，这小子手提短棒来到这个大汉的面前，小弟你先报个名，打死你好给你们家送个信来收尸首，叫什么？这人已经微微一笑，哼，俺乃南阳冠军人士，姓贾名富，字君文。刘秀一听啊，哎呦，这个人感情跟我是乡亲，也是南阳人。这功夫就看冯不言手拿短棒，他比比划划的还在那说呢，小子，今天大管家要管管你，你敢碰倒大管家一根汗毛，我让你跪地下给我扶起来。他这话说的既是威胁对方，同时他自个儿呢也有点胆怯，他看见刚才举鼎了这位劲儿可是不小，小子你看家伙，这一棒照着贾父的脑袋就打来了，贾父往旁边一闪，躲过了这一棒。冯不言紧接着横扫一棒，噗，又过来了，贾父又一撤身躲过了第二棒。冯不言第三棒，噗，又打下来了，贾父又一躲身子让过了第三棒。贾父说，大管家你要自重，我连让你三棒，不要欺人太甚。小子谁让你让我了，有能耐你使啊。噗，又一棒打过来，贾父这次闪身轻一抬手，砰，一把就抓住了这条短棒，抓住短棒往这么一拽，嘿，你想夺我这棒子我不能给你。他俩手抓着棒不撒手，贾父这右掌往他胳膊上一切，嘿，哎呦， 冯不言一下就撒手了，这短棒被贾父给夺过去了，冯不言脸上可有点挂不住了。呵，小子们全给我上！这一下子五十多人一窝蜂齐奔贾父。王霸一瞧，哎呀，这我得帮忙啊，人家解了我的围栏，我不能在这看热闹啊，来吧兔崽子们！王霸也跟着打上了，这一下子可就乱了套了。贾父贾君文摆开这条短棒，只打的这帮恶奴们爹一声娘一声，东倒西歪，鼻青脸肿啊。冯不言一伸手，从别人的手里边又拿过一口刀来，呜呜喳喳的就上来了。小子，今儿个我给你点厉害，你砍刀！贾父用短棒往外一架，开，扔，这刀飞了，抬腿一脚，啪，正踹他小肚子上。冯管家就觉得站也站不住了，往后倒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到大殿台阶的这个边上，正好刚要站住，他想要恢复平衡，偏巧王霸正在他旁边。王霸一看，你要站住啊，你甭站住了。王霸赶到跟前，借劲来了个接力脚，下去吧孙子，咣一脚给踹到台阶下边去了，头往后一仰，真寸正磕到台阶下边那个铁牛的牛犄角上，就听见噗，那牛犄角进了后脑勺了。这正是未见老君显灵，先看现实报应。